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9月7号星期一。下面是国际新闻。至少有300人在星期日9月6号香港举行的抗议政府延后举办立法会选举的示威活动中被逮捕。原定在星期日举行的香港立法会选举是香港人少有的能够真正投下选票的机会。中国官方指令的香港特首林郑月娥7月底宣布，因新冠疫情影响，香港立法会选举将会延后一年举行。此举被认为是针对立法会选举中普遍被睇好的民主派阵营。路透社报道说，星期日的镇压活动中，防暴警察朝着抗议民众射击胡椒弹。香港警方透过面书发布消息说，有最少300人因非法聚集被捕。虽然抗议活动的规模和频度与2019年相比逐渐减弱，然而即使在新冠疫情影响之下，尤其是在中国6月底实施了港版国安法，从而进一步削弱这座半自治城市的权利之后，争取香港民主和自治的抗议活动仍在持续进行。抗议者星期日再次走上白俄罗斯的街头，这个是近一个月以来最新的一次示威活动，较早前在有争议性的选举之后，长期执政的总统卢卡申科拒绝落台。数以万计的人星期日走上明斯克街头，人数与前几个礼拜的周末相当。他们挥舞着红白相间的反对派旗帜，高呼口号。人權組織說，星期日至少有70名抗議者被拘留。盧卡申科自1994年開始執政，他聲稱在8月9日的選舉中獲勝，反對黨以及美國和歐盟都表示這次投票受到嚴重的操縱。超過7000名抗議者被逮捕，據報道存在廣泛的虐待和酷刑。據報道，示威期間至少有4個人死亡。澳大利亞國防部長林達雷諾茲星期一9月7日抵達澳大利亞北領地，開始與美國駐澳洲大使一起去視察兩國軍隊在這個戰略重地的各項行動。雷諾茲部長在一份推文中說，他期待與當地國防軍以及美國海軍陸戰隊人員見面。北領地首府達爾文是澳大利亞重要的軍事基地和北部海岸巡邏艇基地。2011年，時任美國總統奧巴馬與澳大利亞領導人達成協議，確定了一項為期25年的軍事輪調部署，體現了當時美國戰略重心轉向亞洲的外交政策，以及對中國在南中國海問題上越發強硬的態度所做出的回應。中國和印度的邊界糾紛揮之不去，兩國的軍事專家說，過去幾個月發生的一連串事件顯示邊界局勢難以預料，任何一方的誤判都可能會導致兩國捲入一場雙方都不願意發生的戰爭。今年6月份，印中兩國軍隊在拉達克地區發生衝突，造成20名印度士兵死亡。中國方面一直都沒有公布中方軍人死亡人數。上個禮拜，雙方軍隊在該地區爆發新的糾紛，雙方都指責對方越過邊境實際控制線，故意發起挑釁。曾經在2014年到2016年期間擔任印度軍隊北方司令部司令的胡達中將說，當地局勢十分危險，可能會失控。北京大學國際政治系教授王聯說，目前中印雙方都展現克制，但雙方都在度為可能發生戰爭做好準備。英國首相約翰遜在星期日與歐盟進行的一輪關鍵性英國退歐貿易談判前發表了強硬的講話。他表示英國可以在幾個禮拜內退出會談，並堅稱並無交易的退歐將會是英國的好結果。由於談判陷入僵局，約翰遜說，只有歐盟談判代表準備重新考慮他們目前的立場，才能夠達成協議。歐盟則指責英國並沒有認真去談判。1月31日，英國脫離了27個國家所組成的歐盟。三年半前，英國以微弱的公投票數結束了40多年的歐盟成員國資格。美國電商公司亞馬遜說，已經近來向美國境內銷售種子和植物。寄生蟲、成千上萬的美國人以及其他一些國家都發生了不請自來的種子郵包，大部分這些包裹的郵政標籤都是來自中國的。 截至到七月底，美國農業部已經從呢啲不明包裹中辨認出十種嘅植物，包括牽牛花、芙蓉等開花植物種子，仲有白菜、薄荷、鼠尾草、芥菜等蔬菜種子。不可以種植呢啲種子，因為有可能係入侵性嘅植物物種。
美國之音國際新聞報導完畢。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美中台海红线究竟在哪里呢？华盛顿政策圈激变，战略模糊与战略清晰的政策。中国对台湾的军事压力与日俱增，解放军入侵台湾防空识别区，越过台海中线，在台海周边演习的次数更加频繁。有美國學者發出警告說，解放軍武力統一台灣的姿態並非虛張聲勢。在華盛頓政策圈裏面，要求美國改變戰略模糊政策，明確表態一旦中國對台動武，美國會協防台灣的呼聲不斷加大。不過亦有反對意見認為，美國不應該踩越中國的紅線，令到北京當局有藉口去對台灣使用武力。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外交关系协会会长哈斯及该协会研究员萨克斯9月2号在外交事务期刊发表的文章说，四十几年来美国历任政府不分党派都避免对台湾一旦遭受中国攻击，美国是否协防台湾的问题作出答复。一方面阻止北京使用武力强迫台湾与其统一，另一方面亦都阻止台灣宣布獨立，引發台海危機。因為台北不能夠確定是否一定會得到華盛頓的支持。不過文章說，這個所謂的戰略模糊政策如今已經走到盡頭，因為習近平治下的中國在推進其利益上更有自信，在南中國海、中印邊界、新疆、台海周邊和香港的作為都顯示美國不能不嚴肅看待中國對武統台灣的可能性，更何況連隸屬主張獨立的民進黨的台灣總統蔡英文在處理兩岸關係時都小心翼翼，避免採取可能跨越北京紅線的舉措，防止台灣宣布獨立已不再是美國的主要關切。因此這篇美國對台灣的支持必須毫不模糊的文章說，是時候美國改弦更張，採取戰略清晰的政策了。因為等待中國對台灣採取行動，美國再決定是否介入，是一個製造災難的藥方。兩位作者建議白宮現已以總統聲明連同行政命令重申美國對一個中國政策的支持，但同時毫不含糊地表明，一旦台灣遭到中國的武裝攻擊，美國必定會有所回應。不過聲明亦明確表示，美國不支持台灣獨立，以防止台灣試圖利用美國這個新政策。戰略清晰不涉及美國承認台北或者升級與台灣的關係，文章說亦不涉及共同防禦條約或任何與台灣簽署的文件，因為這些舉措必定會迫使習近平有所反應。相反的，聲明要強調美國的基本政策沒有改變，那個就是美國會持續避免對台海兩岸分歧的最終解決採取立場，只堅持解決方式必須和平並得到雙方同意。簡而言之，美國政策目標不變，可能改變的是手段。在習近平對香港快速採取行動後，文章說如果美國發布聲明表示會對任何武裝攻擊台灣的行動做出反應，並以實際作為使這一種宣示更加可信，這樣習近平對武統台灣並引發與美國衝突的問題上就會有所顧慮。前五角大樓中國主管事務官員博斯科長期以來不斷在華盛頓政策圈及媒體上倡議美國採取戰略清晰政策，並且經常為此與主張戰略模糊派的人士辯論。博斯科對美國之音說，他認為絕對有必要使中國沒有任何懷疑的知道，如果他們攻擊台灣就是在這裡和美國作戰。博斯科說他不認為中國有自殺傾向， 佢亦都唔认为佢哋好笨。博斯科话佢认为，如果佢哋真嘅理解到嗰个就系现实，佢哋将撤回并停止对台湾嘅无尽同侵略性作为。佢话中国冇完全得到嗰个讯息，因为乔内伊1995年宣示嘅政策仍然系美国政府嘅正式政策。1995年夏天，中国对当时嘅台湾总统李登辉访美做出强烈反应，而喺台海试射导弹。1996年3月，台湾总统直选前，解放军又喺台湾周边海域试射导弹。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称，导弹试射嘅目的是要打击李登辉嘅台独气焰，并对美国试图分裂中国嘅霸权主义思想发出警告。作为回应，美国总统克林顿派尼米兹及独立号两艘航母群到台湾周边海域，尼米兹号及其战斗群众航经台湾海峡。当年11月，时任国防部国际安全事务助理部长的乔内伊在访问北京时被中国官员问到，如果台海发生冲突，美国会有何反应时，答复话没人知道，那个必须视情况而定。12月，内伊在亚洲协会的演说中重复这个讲法，表示美国在北京与台北的冲突中会有何反应，没人知道。博斯科认为，特朗普政府至今在对台政策上采取了极佳的做法，对台湾和美国的国家安全都是有利的，但是美国仍然没有完全宣示将会协防台湾。而且美国智库及学术界偶尔还有人在说，这个太疯狂了，我们不会为台湾而战，那个不是我们的事情，那个是8000里还是5000里外的事情。博斯科说，当中国听到那些声音，会以为那些人可能很有影响力，可以防止特朗普政府和之后的其他政府协防台湾。因此我们必须排除这种不确定性，我们必须清楚表态，否则中国做出危险的战略误判，想说我们真的可以没有后果，那我们就去做了。突然就好像韩战爆发一样，美国突然起来去协防南韩，但现在的例子是台湾，这样我们将会陷于一个主要对抗的困境，我们应该能够以战略清晰来避免那种的困境。不过奥巴马政府时期的白宫国家安全亚洲事务资深主任贝德反对美国在是否防卫台湾的问题上做明确的表态。贝德对专门报道华盛顿政策圈内幕的尼尔森报道，终止美台共同防御条约是美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的基石，提供台湾一个坚定的安全保证，将放弃一个美中关系正常化的前提。贝德说，这样做将强化中共中央政治局里面的强硬派及解放军的论点，那个就是美国不是只是一个竞争对手，而是一个敌人，这样不单止会加速美中关系的自由落下，中国亦都会发展并采取新的灰色及深灰色带手段来骚扰并挤压台湾，台湾的安全会受到危害而不是强化。对于贝德的观点，已退休的前美国国会研究处亚洲安全事务研究员简淑贤有不同的看法。简淑贤在任职美国国会研究处时，长期追踪美国政府的官方政策立场，针对台湾关系法、美国一中政策及美中三个联合公报写过多篇研究报告，为国会议员提供立法参考。简淑贤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台湾关系法是美国的国家法律，它是唯一重要文件，如果我们必须做选择，它是唯一指引美国政策的文件，它比1982年里根总统比台湾蒋经国总统的六项保证重要重要。而且台湾关系法亦都比任何我们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发表的公报重要重要。亦因为台湾关系法是美国唯一的对台政策指引，简淑贤说，要确定的是任何关于协助台湾自我防御的宣示性声明是否符合或偏离台湾关系法，这个才是重要的问题，而不是看它是否偏离对美中关系正常化时的理解。 随住台海紧张加剧，华盛顿同北京对于是否采取军事行动嘅底线系乜嘢？彼此嘅红线喺边度？多位美国国会议员亦都提案要求美国终结战略模糊政策，喺台海对北京清楚划下红线。但系美国喺乜嘢情况下会协防台湾？美国喺台海议题上究竟应该采取战略模糊或战略清晰嘅政策？对于呢啲嘅问题，简淑贤话，佢认为喺关于所谓红线议题上讨论必须极为小心，因为佢可能系有不同意涵嘅问题。虽然战略清晰或者战略模糊嘅辩论，从抽象嘅层次嚟讲好有意思，不过佢认为喺现实上，美国会喺有需要清晰时清晰，而为咗自身嘅利益，亦会喺需要有弹性时保持模糊。佢举例话，喺1995同1996年嘅台海危机时，克林顿总统派遣唔单止一艘，而系两艘航空母舰到台湾附近海域。嗰个系为咗发出信号话，美国唔想睇到中国喺台湾举行第一次总统直接选举前破坏亚洲嘅和平稳定。喺其他时候，我哋亦都曾经模糊过，而嗰一种模糊有一部分其实系嚟自台湾关系法本身。点解台湾关系法会有模糊之处？简淑贤话，直到2019年，佢都仲曾经数度询问当初立法时嘅众议院外委会亚太小组主席沃尔夫关于台湾关系法嘅立法意图。根据沃尔夫嘅讲法，简淑贤话，国会不明确规范美国喺边一种嘅情况下会或者唔会协防台湾。佢嘅设想系国会唔想限制任何未来关于战争嘅决定。而且国会意图要使任何未来关于战争的决定取决于国会的行动，而不只是由总统来决定。无论战略模糊或者战略清晰，美国军舰穿越台湾海峡，军售卫生部长阿扎尔访台，蓬佩奥等高层官员祝贺蔡英文总统连任等等，这些都被外界视为是特朗普政府近来一系列作为表明美国支持台湾的立场。国务院亚太助兴史达伟8月31日在保守智库传统基金会发表的对台政策讲话，更进一步宣示了美国对台政策的清晰度。在关于美国40年来的对台政策是基于台湾关系法、三个联合公报及里根总统1982年提供给台北的6项保证的段落，其副标题就是长期战略清晰。就在这一个段落里面，史达伟宣布解密6项保证与美国在817公报中对台军售立场的两个电报。文件已公布在美国在台协会网站上，而美国在台协会在公布两个解密电报的声明中指出，6项保证始终是美国对台及对中政策的根本要素。这个亦都使美国对台湾安全承诺的立场更加明确。对于美国为什么在这个时候解密这两个重要电报，美国霍夫斯特拉大学法学教授古举伦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他认为有两个主要原因，一个在香港情势发生变化后，美国对台湾安全的关注更为增加，很多人对台湾的脆弱感到担忧，国会中和行政当局都有呼声要加强美国与台湾的关系，给台湾更多保护和支持。其次，古举伦说，持平而论，美中关系目前处于坏的局面，双方在很多领域上都在较劲，因此已经没有那种要与中国维持良好关系，不要冒犯中国的顾虑，亦无需考虑中国是否以贸易行为来报复美国，因为双方贸易关系已经十分困难。由于美中关系已经如此的坏，这个或者是为什么美国官员可以发表这种以往可能不会做的声明。对于美国公开这两个机密电报的后续影响，古举伦说，明显的是美台关系将进一步深化和强化，美台之间的往来也都会更加公开，而不是好像以前一样一些重要的接触只是在台面下进行。问题在于中国将会有何反应，在美中关系已经如此紧张的情况下，古举伦说他不确定他们还可能如何的更坏，因为他们已经够坏了。 不過他說，對美台關係而言，美國對台灣的立場更清晰，對雙方都是好事，因為如果他們都能夠公開表明自己的立場，那可以去除一些不確定性，俾中國冇辦法再逃脫一啲情況而唔引發美國嘅反應，所以咁樣做可以喺呢一個議題上提供有用嘅清晰度。對於美國解密兩個涉台文件，台灣總統蔡英文9月2號喺民進黨中常會前受訪時話：呢個係美國首次公開六項保證嘅內容，美方仲強調六項保證係美國對台政策嘅重要基礎。呢一次美方的公布和宣示，其實意味著美國對台政策上更清晰、更明確。他說，特別是中國近來在台海或西太平洋地區的軍事活動，以衝擊地區的穩定和安全，所以這個宣示代表美國政府長期對台海穩定與台灣安全的重視，尤其是美方支持台海現狀不受破壞的政策立場。不過中國政府仍然強調一個中國原則，拒絕承認美國的台灣關係法及對台六項保證。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華春瑩9月1日在例行記者會上，針對史達偉在傳統基金會上關於美國對台政策是基於台灣關係法、三個聯合公佈及六項保證的講法表示，美國當年單方面制定的所謂與台灣關係法，以及美方所謂對台六項保證，嚴重違反一個中國原則和中美三個聯合公佈規定，是完全錯誤、非法、無效的，中國政府從一開始就堅決反對。華春瑩說，美方應該遵守的是一個中國原則和中美三個聯合公佈規定，而不是什麼與台灣關係法或六項保證。他敦促美方停止提升美台實質關係及與台進行任何形式的官方往來，停止在錯誤和危險的道路上越走越遠。美國之音記者鍾晨芳華盛頓報導。
美中兩國的新冷戰在軍事、外交、科技各個領域的角力全面升級，現在甚至影響到在美國30多萬的中國留學生。下面請聽美國之音記者范東寧在華盛頓報導。
美國國防部公布2020年中國軍力報告，指中國核武庫當中的彈頭的數量在未來10年內至少會翻倍成長。除了南中國海、台海軍演不斷之外，美中外交戰亦都越演越烈。繼互相關閉領事館之後，美國國務卿蓬佩奧和中國外長王毅輪番出訪歐洲，使到歐洲各國成為了美中兩國的外交戰場。再加上特朗普政府宣布一連串的制裁中國的措施，包括禁止 TikTok、微信，以及是緊接下來可能對中國留學生採取的限制措施，以及是限期關閉孔子學院等等。特朗普政府改弦更張，扭轉自尼克松訪華以來的接觸政策，準備與中國全面脫歐。這個是否會為一個改正歷史錯誤的正確方向，還是當中亦都可能存在著對中共的戰略誤判？在美國對中國實力是否高估的問題上，中國戰略分析雜誌社社長李偉東認為，美國對中國崛起的評估，以及將中國視為是主要戰略對手，都是恰當的，但是不是因此就要與中國開展一場新的冷戰？政論作家陳破空則認為，美國對中國實力的評估不單止是未有高估，反而是低估，表現在中程導彈的數量、軍艦數量，以及是防空系統方面。陳破空表示，中國在中程導彈以及防空系統方面都已經是超過美國。而此外，陳破空認為，中國雖然不是最富有的國家，它是擁有最富有的政權。由於中國是一黨專制的體制，能夠集中全部的人力、物力以及是財力，正所謂的集中力量辦大事。李慧東不認為中國發動戰狼外交，他認為所謂的戰狼外交只不過是小戰狼，對美國官員的批評回嘴幾句。李慧東說，中國在哪個時候首先發起了戰狼外交，都是蓬佩奧、納瓦羅這些人主動攻擊。在疫情、 在各个方面，然后中国那些小战狼出来是回几句嘴，然后就赶紧收回去。中国从来跟美国是要低调的，要和好，要缓和，不敢挑战美国。中国现时为止都未有改变这种态度，你看现时口气都是往后缩。中国的战狼外交是表现给自己的老百姓看，而且并没有主要的国家领导人出来做这些事情，就用几个外交部的发言人，这个很不值得一提。包括胡锡进这样的人，你根本不需要对等。美国是国务卿加总统加国家安全顾问，通通使用了战将外交，主动发动攻击，中国几个小战狼回嘴几句而已。政论作家陈破空反驳这种观点，他说从理论以及实践都是证明他是一个扩张性的政权，因为中共的理论最早引进了马克思以及是列宁主义的理论，号称无产者是没有祖国，号称要解放全人类，在毛泽东时代号称要将红旗插遍全人类，现时李卫东先生亦都证明他们有一个红色帝国的图谋，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就是要扩张主义的本质。另外从实践上面来讲，除了毛泽东时代有扩张的企图，包括东南亚去渗透印尼共产党，阿非拉到处去扶持共产党的政权，现时的习近平政权表现得是更为明确，这个就是在南中国海、在中印边界、在台海、东海到处采取咄咄逼人的扩张势态，不单止逼到了越南以及菲律宾的家门口，后来还逼到印度尼西亚以及马来西亚的家门口。陈破空表示，中国的战狼外交是习近平本人提出的，他说本来外交就是一个需要外交辞令婉转的东西，连周恩来都说外交无小事，现时这样一个粗壮的汉子习近平上来，居然还是嫌不够，还是要战狼外交，出击出击再出击，这个就是四面碰壁。所以王毅的欧洲之行实际上是打脸之行。中国战略分析杂志社社长李卫东认为，应该是对地理意义上面的民族中国，以及意识形态上面的共产中国加以区分。他说中国到目前为止并未有以共产主义这样的意识形态向外扩张，中国的本质是一个新崛起的中华帝国，马克思主义只是一个表象。李卫东亦都是表示，美国对中国的接触政策并未有失败，美国对中国的和平演变已经取得了相当的成就，应该是继续，而面对中国这样一个有住14亿人口的大国，应该是抱有信心以及耐心。政论作家陈破空真是前调，美国对中国的接触政策是失败的，在苏联解体之后，中国成为了暴发户，对内压迫人民，对外破坏国际秩序。他说美国结束了几十年的战略误判后，现时已经进入了战略清醒的阶段。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范东力华盛顿报道。
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在上个礼拜结束了新冠病毒流行期间的首次海外访问。分析人士表示，在中国战狼式外交和承诺疲劳的拖累之下，这一次外交攻势的结果是失了分，中国和欧洲的外交关系前景悲观。据美国之音中文部的综合报道，王毅为期两个礼拜的访问旨在改善与欧洲的关系，对抗美国影响力。美国国务卿蓬佩奥今年已经两次访问过欧洲，欧洲敦促在经济和政治上与中国对抗。柏林全球公共政策研究所所长贝纳对美国之音表示，此行并没有达到预期目标，更多欧洲人将中国视为系统性竞争对手而非战略合作伙伴，北京的对抗行动和笨拙的外交引发这种反思。较早前欧洲一直避免站队的，但在中国被指掩盖新冠疫情导致全球大流行，利用中国电信华为的设备为中国政府收集情报，以及加强针对台湾、香港和新疆的人权侵犯之后，中欧关系已经开始紧张。在德国，王毅因为对捷克参议院议长维特奇访问台湾发出威胁而引发了当地的愤怒情绪， 王毅當時稱，韋德奇將為自己的短視行為和政治投機付出沉重的代價。德國外交部長隨即回擊稱，在歐盟我們一起和國際夥伴打交道，並報以尊重威脅與這種行事方式並不合契。中國是德國最大的貿易夥伴，後者一般都不會公開批評北京。智庫彼得森國際研究所的歐洲問題專家柯阿加德對美國之音表示，王毅的戰狼式外交損害了中國的國際地位，反而使得歐洲更加團結一致地對待北京的威脅。他說，在國內輿論推動下，歐盟將會逐步採取更加強硬的路線與中國對抗，來回應中國自身日益增強的外交好鬥性。在這一次歐洲行的幾乎每一個站，王毅都遭到質疑，人權活動人士和他到訪國家的政界人士聯手譴責中國對自由民主的鎮壓，其中包括與中國簽有「一帶一路」協議的意大利。訪問期間，意大利外交部長迪馬約公開發聲，稱香港的自治權無可爭辯。歐洲智庫布魯蓋爾研究員普亞哲對美國之音表示，越來越明顯的是，儘管中國是歐洲的重要經濟夥伴，但中國的人權問題不會再被排除在外。普亞哲說，歐洲難以接受新疆維吾爾人的遭遇，中國對香港的鎮壓和對台灣日益咄咄逼人的立場，歐洲都不希望反自由專制的中國政權在國際事務中擁有更大的實力。擁有27個成員國、經濟規模超過美國和中國的歐盟，一直都被北京視為比華盛頓更加務實和順從的合作夥伴。王毅在8日的訪問中將中國描繪成多邊主義的支持者，並呼籲與歐洲共同努力恢復遭到新冠病毒打擊的經濟。他還提醒注意中國快速反彈的官方經濟數據。在訪問德國的最後一集柏林期間，王毅表示，中國和歐洲應該加強團結合作，反對分裂與脫歐。分析人士表示，中國經常提到多邊主義，但是歐洲各國對中國已經感到承諾疲勞。貝納說，他並沒有提供歐洲人關心的任何實質的事，而只是重複陳腐的陳詞濫調，說歐洲和中國在多邊主義上合作幾乎都沒有人再相信了。近年來，歐洲一直都要求中國加大對外企的市場准入，並為在華經營的歐洲企業提供公平競爭環境，但是歐洲官員抱怨中國缺乏採取行動的意願。在王毅訪問歐洲期間，歐盟外交政策負責人博納爾發表兩篇的觀點文章，批評了中國和歐洲不平衡的經濟關係，並提出歐洲應該減少對中國的經濟和技術依賴。中國加大收購歐洲關鍵企業的行為已經令到很多歐洲領導人感到不安，例如在對德國機械人公司庫卡發起敵意收購之後，歐盟就開始加強針對中國收購歐洲戰略資產的審查。事實上，法國總統馬克龍在會見王毅之後發表演講，呼籲歐洲加強本土 5G 技術，而現在中國的華為公司在這個領域具有強大優勢。星期三，德國官員公布了一項被稱為「印太戰略」的亞洲政策，要求減少對中國的依賴。智庫傳統基金會中國政治外交事務高級研究員成斌對美國之音表示，中國對知識產權和網絡安全的漠視，使得北京擁有不公平的技術優勢，這個是歐盟最大的擔憂。成斌說，他們現在必須面對這樣一個現實，就是與其說中國是經濟合作夥伴，不如說是競爭對手，而且往往是掠奪性的對手。外交專家都指出，面對美中之間日益激烈的緊張關係，歐洲國家還未有選擇立場的意願。歐洲擔心歐洲將會只是這場衝突的棋子，而不是玩家。貝納是這樣說的，他說，但現在歐洲至少有一個共識，這個就是歐洲需要投資於自己的戰略自主。以上是美國之音中文部的綜合報導。
美國之音已經推出 iPhone、iPad 和 Android 免費應用程序。美國之音智能手機和平板電腦免費應用程序包括以下的特色，提供40多種的語言，包括中文的選擇，圖文視頻並茂，支持音頻播放，可以設置選擇代理服務器繞過網絡封鎖，支持突發新聞提示， 通过播客收听广播，无需下载，可以设置选择低带宽频，节省下载的时间。下载文章、音频、视频和图片，方便离线阅读、收听、收看。可以自定导航项目和栏目顺序，内容分享到面书、推特、电邮或者其他社交媒体平台。支持飞乐 AirPlay 媒体分享播放技术，安卓系统除外，直接传送照片、视频、音频和文字给美国之音。欢迎使用美国之音 iPhone、iPad 和 Android 中文新闻应用程序。
中国和捷克共和国的激烈纠纷有可能会影响到欧洲和北京之间的关系。捷克参议院代表团访问了中国声称是他的领土的台湾，北京对捷克代表团团长发出了粗词强烈的威胁，招致欧盟领导人的批评。下面请听美国之音中文部的综合报道。
在这个纠纷发生的时候，欧洲最近几个月在一系列问题上面强化了针对北京的措辞。这些问题包括镇压香港民主抗议，以及中国对新冠病毒的处理方式。捷克参议院议长韦特奇在9月1号在台湾立法院发表讲话的时候，呼吁民主国家捍卫他们的生活方式。他用捷克语，亦或是汉语，说我是台湾人。这个令人联想起1963年美国总统肯尼迪对东西分隔的柏林进行了访问的时候发表的我是柏林人的著名演说。台湾立法委员全场起立，为韦特奇的演说是鼓掌。台湾总统蔡英文星期四表示，他是希望捷克代表团到访能够加强与欧洲的关系。蔡英文在9月3号表示，他们的行动正在是话给所有欧洲的朋友知道，以及是世界各地保持同样信念的朋友，并非是台湾人或是捷克人，他们都不会屈服于压迫，他们都会是勇敢发声，更加是会积极参与国际事务，贡献能力。北京外交部的官员华春莹在北京对媒体说，希望捷克方面认清此事对中捷关系造成的严重伤害，立即采取措施消除这个错误行径的严重影响。他们亦都要正告知台湾当局亦是操弄韦特奇背后的反华势力，他们造成所谓丝毫不能改变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事实。而在这个星期，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在访问欧洲期间警告说，捷克参议员议长付出沉重代价，这个招致欧洲方面的普遍争议责任。捷克政府召见了中国大使。伦敦大学东方与非洲研究学院中国研究所所长曾瑞生认为，中国的外交方式有可能引起反弹。曾瑞生对美国之音说，他们看到的中国政府做法变得越来越强势，如果不是赤裸裸的咄咄逼人的话，而这个正是改变欧洲的看法。布拉格的分析组织解释中国的中国问题分析师叶飞立说，捷克民众对某个外国强权的威胁尤其敏感。叶飞立对美国之音说，这个算是捷克历史叙事的一部分，亦就是外国强权总是在指手画脚要他们做些什么事。显然曾经有过德国，过去还有过俄罗斯，如今又有中国，这个大国是话给他们知你不能够去台湾。就在几年之前，北京和布拉格的关系曾经是中国最长期的欧洲关系之一。2015年捷克共和国欢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到访，并且誓言捷克将会成为中国在欧洲投资的门户。用总统习曼的讲话，就是中国投资延伸的不沉的航空母舰。不过叶飞乐说，计划跟不上变化，经济方面的诺言从来是未有兑现过。而自此之后，捷克人对中国的民意已经是转向，助长了这种转向的包括财务丑闻，从而成为中国政府向布拉格的贺一刻。他要讲的很多在政治高位以下的人对发生在这处的情况感到不安，查理大学员工秘密付钱以换取对中国有利的报道以及接触，整个欧洲对北京的措辞亦都变得强硬。在最近的报纸的文章当中，欧洲外交政策主管博雷尔形容中国为是破坏国际规范的新帝国。星期日的《奥德》杂志的撰文说， 博雷爾在俄羅斯、中國和土耳其有三個共同特點，他們對外是主權主義者，對內是威權主義者。博雷爾在外交政策雜誌撰寫的另外一篇文章當中說，中國的目標是轉變國際秩序，邁向具有中國特色的選擇性的多邊體系。在這種格局，曾瑞生教授說，歐盟內部總的來講對北京的態度變得更加堅硬，這種強硬的變化主要是對中國的戰略、外交的回應，無論是有關新冠疾狀病毒的危機，還是在香港問題、新疆問題、西藏的問題、中印邊界以及南中國海發生的事件。而預計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將會參加歐洲領導人以及德國總理默克爾在這個月稍後時候主辦的一次高峰會。分析人士說，和美國封鎖激烈的貿易戰的中國不想讓自己和歐洲的關係惡化，不過台灣獨立問題觸及了北京最敏感的神經，捷克的訪問可能會產生更多的餘波。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華盛頓報道。
距離大選日還剩下兩個月的時間，競逐白宮並不是美國選民所需要作出唯一的一個重要決定，只是全國各地的幾場勢均力敵的角逐就將決定共和黨是不是能夠留住他們在100個席位的美國參議院裏面的53個保持大多數。這樣一個動態將會在接下來的兩年裏面對這個國家的政治議程產生深遠的影響。下面請聽美國之音記者吉普森發自華盛頓的報導。
在夏洛特舉行的共和黨黨代會已經結束，但是北卡羅來納州的政治博弈亦未有停止。北卡州參議員卡爾·康寧漢是全國眾多參與競選試圖擊敗在任共和黨籍聯邦參議員的民主黨人之一，他的對手是托姆·蒂尼斯。北卡羅來納州是農村、城市和郊區的混合，是整個國家政治氣氛的一個理想指針。卡托巴學院麥克爾·比特茲說，北卡羅來納州是整個國家的微觀縮圖，因為我們州非常對立，就是那個最後一些還可以說服的選民，他們可以從一邊翻轉成另一邊，這樣就使北卡羅來納州和這個國家的任何其他地方一樣競爭激烈。民意調查顯示，康寧漢領先蒂尼斯約5%。特朗普總統在這場競選中有著重要的角色。比特茲說，在北卡羅來納州展示了全國性的態勢，尤其是美國參議院之爭，主要是因為在新冠疫情之前，托姆·蒂尼斯和特朗普總統保持緊密一致，但是當新冠疫情到來，他有一些開始朝中間靠攏，而不是那麼談論唐納德·特朗普了。新冠病毒對於愛奧華州來說是一個關鍵的問題，在這裏共和黨籍參議員喬尼·恩斯特與民主黨的挑戰者特雷莎·格林菲爾德持續展開辯論。格林菲爾德說，我們現在正在一場前所未有的危機之中，為的是疫情的嚴重程度。分析人士說，這個意味著全國的態勢會在這一次選舉季的參議院之爭中扮演更大的角色。喬治華盛頓大學海西·巴爾蓋特說，我們在這裡等著看，他們是會維護總統和他對新冠疫情的處理，還是會疏遠自己一些，那個將會取決於這個州被影響了多少。在緬恩州，蘇珊·柯林斯對於來自全國的關注已經熟悉了，此前他高調的投票確認了最高法院大法官布雷特·卡瓦洛，以及今年較早時候在特朗普彈劾審判中投出否決票。他落後於他的挑戰者莎拉·吉迪恩，後者因為批評柯林斯的那一些投票而募集了數百萬美元。但是在阿拉巴馬州，特朗普的支持者共和黨人托米·圖博威爾則士氣大增，他領先民主黨的杜格·廷斯達2位數，後者可能會失去他的席位。巴爾蓋特說，這一切都取決於投票人數，特別是在那些2016年特朗普出人意外獲勝的地方。 以及那些参议员能够利用他们的州内态势的能力，和全国范围的特朗普选举区别开来。民主党还希望能够赢得科罗拉多州和亚利桑那州的席位。如果拜登赢得大选，他们将需要获得三个席位才能够成为多数党，而如果特朗普获胜，则是四个席位。美国之音记者吉普森华盛顿报道。
威斯康辛州的基洛沙是一座拥有100,000人口的中西部城市，在过去两个礼拜里面，该市成为了美国国内种族动荡的中心。日前，美国总统特朗普和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拜登分别访问了这里，他们为什么会到访呢？这样对目前的选情会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呢？下面请听美国之音中文部的综合报道。
8月23号，威斯康辛州基洛沙市的警察在一场纠纷当中，在试图逮捕黑人男子布雷克的时候，朝他的后背是连开七枪。布雷克目前是躺在医院里面，下半身已经是瘫痪，抗议示威活动很快在当地开始。而在星期二，特朗普总统是到访基洛沙。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他看到的那一种暴力，或者这里是有真的抗议者，但亦都有一些坏的人，有无政府主义者、掠夺者，还有暴乱者。总统巡视了在示威当中被烧毁的店铺，并且和当地的执法部门进行了一场圆桌会议。而在访问当中，他重点批评了暴力示威者，并且承诺向受到损失的企业主是拨款用于重建，同时给予威斯康辛州的执法机构增加经费。而在星期四，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拜登亦都来到了基洛沙，他慰问了布雷克的家人，并且展述了他应对种族主义的经济、教育以及是善后的政策。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拜登说，你相信他们正处在一个美国历史的转折点，他是真心认为美国是面临着一个巨大的契机，但是他同时都表示暴力示威不是可取之道。拜登说，无论你有多少的愤怒，如果你开始掠夺亦或是销毁房屋，你就应该跟其他的人一样是被问责，就是这样，这个是不能够被容忍。而在来到基洛沙之前，由于新冠疫情，拜登的竞选活动多数都是在他位于特拉华州的屋企里面进行，而这次出访或者是体现了威斯康辛这个选举摇摆州的重要性。2016年，特朗普在这里以微弱的优势战胜了当时的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分析人士说，这个亦都可能体现了民主党阵营担心特朗普总统的法律和秩序的讯息正在被选民接受。美国企业研究员政治分析师博曼表示，有趣的就是在民意调查当中，特朗普只是在两个议题上面领先，一个是处理经济，这一点从来没有变化过，但是过去三个星期里面，在包含犯罪议题的民调当中，特朗普在打击犯罪上面亦都是处于领先。自从五月底由弗洛伊德之死而引发的大规模抗议以来，特朗普总统的回应已经成为了今年选战的关键因素之一。一些调查显示，这个系列的事件或者会促使到更多的黑人选民参与投票。虽然总统不断强调法律和秩序最终会被改变的选民似乎不多。普林斯顿大学的亚索表示，对抗议运动的支持，特别是来自白人的支持，已经是减少了一些。不过在一个两极化的国家里面，特朗普的基本盘是很稳定，拜登的基本盘也很稳定。无论新闻在哪一处的发生过，他们都未有看到任何大的变化。目前的民调显示，拜登在全国以及是威斯康辛州的支持率仍然是领先于特朗普，但是在比如是宾夕法尼亚州这样的战场中，两人的数字是正在是接近。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华盛顿报道。
接着下来，我们会介绍一位北京不欢迎的德国90后，他说专制总有共性，必须继续做人。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萧宇、周士维、法治华盛顿的报道。
7月初，当第一名香港男子因触犯港版国安法被押上法庭时，穆大伟买了一件印有光复香港时代革命口号的 T 恤衫。去年6月，他和上百万香港人一起走在守护香港反送中大游行的队伍里面。他从未见过这么多人上街游行，今日我是香港人，他在推特上写道。穆大伟是一名德国90后，讲一口流利中文，过去三年里面在北京、香港、德国生活，无论身处何地，中国的人权问题从未远离他的视野。2018年在清华大学读新闻系研究生期间，因为拍摄维权律师纪录短片《论律师》，但穆伟被武汉警方短暂拘留，后来被当局驱逐出境，他的微信账号被封。中共党媒《环球时报》还发表了一篇奚落他的文章。当年夏天，他被迫中断学业离开中国后，很快香港大学新闻及传播研究中心邀请他赴港读书，读新闻系硕士，为期一年。9月，他怀着兴奋和忐忑的心情登上了去香港的飞机。当时已经有一些记者说活动者被拒绝入境，所以坐飞机的时候，落飞机之后过边境一直很紧张。一年前从港大毕业的穆大伟从德国通过 Skype 对美国之音说，但后来幸好他们还被他过来，一国两制竟然还存在，顺利入境香港后，他感叹。初到香港，穆大伟觉得那个是一个跟中国大陆完全不一样的地方。他在港大校园的纪念天安门大屠杀的国殇之处，六四纪念馆那里那一顶被子弹穿过的头盔，校园里面放映的香港年轻抗争者纪录片，课堂上百无禁忌的讨论，他觉得这个真是一片充满自由的土地。他说，虽然这个地方属于中国，但是他是可以自由的，这个真是好好。对他而言，这种差异感尤为强烈，毕竟一个月前他才被中国政府驱逐，几个月前他还在清华大学旁听马克思主义新闻观，那时大家都在看外国纪录片《厉害了我的国》，他只是看了十分钟就看不下去了。但是四年前的雨伞运动和几个月内发生的一连串事件，民族党被禁止运作，金融时报编辑马海签证被拒，使他很快意识到香港的自由正在被迅速侵蚀。他为主张香港独立的年轻抗争者陈家驹拍摄了一部短片，从他的话语和眼神中读出了绝望。他亦问很多香港人，十年后这一座城市会变成怎样呢？没人知道。穆大伟没想到哪里用得十年这么快，自由就消失殆尽。当年他采访的陈家驹目前流亡海外，他是因涉嫌违反港版国安法，被香港警方以涉嫌煽动分裂国家通缉的六名海外人士之一。穆大伟说，国安法通过前，他还一直抱着希望，相信香港人会继续游行，继续抗争，但现在他觉得悲观。香港以前使大家看到中国可以成为怎样，现在这个好的例子没了。他说，真的，他觉得特别可惜，香港现在看上去会成为和大陆第二些地方一样。如今穆大伟在重阳之外望着他曾经生活过的城市，他原计划去台湾读书，却因为新冠疫情被迫搁置。目前他在这里做有关北京对德国大学渗透的研究，亦都在网上公开批评德国政府在中国问题上的立场。穆大伟说，如果香港的自由没了，如果在新疆100万维吾尔族人被关押，德国政府基本上什么都不用说，或者只会说我们很关心这些问题，他觉得都是废话。穆大伟说，德国政府当然应该制裁香港官员，当然应该禁止华为参与建设 5G 网络，但是那些汽车公司影响力很大，他们的游说使德国政府缺乏明确立场。两年前当穆大伟话俾父母听自己被中国驱逐时，他们说听起来好像是当年的东德。穆大伟的父亲出生在苏联控制下的东德，幼年时随家人逃往西德， 成年后，佢有时会去东德睇亲戚，但系佢好少提及嗰度嘅事。冇几耐之前，穆达伟喺柏林参观咗一处前东德关押政治犯嘅监狱。去年喺台湾旅行时，佢去咗国家人权博物馆，令人压抑同恐惧嘅长长走廊，一间间监室同审讯室。佢觉得呢一啲地方有好多相似之处，使佢谂起喺中国嘅经历。中国而家仲系有咁样嘅地方，亦有政治犯，亦会被酷刑、被关押。佢话专制就系有好多共同嘅方面。喺佢睇嚟，呢一啲灰暗嘅监牢却亦蕴藏住希望。今日嘅台湾同东德已经唔再系咁嘅样，有一日中国亦都唔会系咁嘅样。喺台北228纪念馆里边，佢睇到一纸嚟自中国大陆同年人嘅留言。我生活喺香港，为今日走喺街头嘅同胞担心害怕，亦为同胞捍卫自由而感到骄傲。228嘅平反走咗40年，呢个使佢深受鼓舞。六四过去30年啦，或者再过10年、20年，被逼沉默嘅人亦都可以得到慰藉啦。曾经穆达伟嘅理想系做一名驻华记者，而家佢能够为国际特赦咁样关注中国人权嘅组织工作。直到今日，穆大伟仍然被中国当局禁止入境，冇办法去北京看望佢嘅朋友。今年春节，佢喺网上写道：我好想念喺北京嘅时光，同时唔后悔做任何嘅事。有一啲理想唔能够随便放弃，必须继续做人。美国之音记者萧宇、周士维，华盛顿报道。
美国各地的大学城都渴望看到学生这个月重返课堂，并帮助当地企业从新冠疫情大流行中恢复返过来。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迪亚洛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今年较早时新冠疫情爆发袭来的时候，墨西哥大学的40,000多名学生回家上网之后，这座大学城的小型商业区受到了严重的影响。杂货店老板理查德舒巴克说，这些是好像看不到雪的三尺高的暴风雪的来袭，街道上并没有人走动，看不到往来的行人。秋季学期从9月开始，至少在校园之内恢复了一些课堂的教学，这些给了依赖学生而生存的企业带来了希望和焦虑。亚当·洛文斯坦是酒吧的老板，饭店酒吧老板亚当·洛文斯坦说，好高兴看到学生回来，第一个可能的感受就是心情放松，或者说是很幸福。贾斯丁·克里克拥有一家餐厅，餐厅老板贾斯丁·克里克说，他的直觉是人要回来了，这将会造成一次疫情大爆发，要是就要控制和压制，要是他们就要暂停全部改成上网课，他的直觉可能是后者的。一间同人穿意的店铺的老板是杰夫·桑德斯，他说他为了保持业务发展一直在努力当中。穿意店的老板杰夫·桑德斯说，疫情确实给了他们带来了很多麻烦，为了成功必须非常出色地开展业务，并非所有地方都已经准备好去开张。曾经大获成功的皇家咖啡店并没有露面，该公司的网站说，由于疫情，咖啡店没办法继续运营了。好像这位墨西哥大学学生这样的前客户表达了失望的感受。墨西哥大学学生伊森努说，是的，那些地方未能够恢复营业实在太差了，特别是皇家咖啡，他住的这个地区很多人都喜欢他的。佩里·波尼克斯坐在他的一间门店外面，在新冠疫情之前并不存在的临时的露台上面，虽然有麻烦，他仍然是保持住乐观。波尼克斯说，他希望，他祈祷，他相信他们会没事的，大家都会平安地度过的。小型业主看望再次看到学生恢复常态。以上是美国之音迪亚洛华盛顿的报道。
好啦，我哋美国之音喺第一个钟头嘅粤语节目播送到呢一度，不过我哋马上会播出第二个钟头嘅粤语节目噶。我哋喺第二个钟头继续使用嘅广播频率
系短波7480千赫，
41米。美国之音中文报语总网址系www.voacantonese.com。Twitter 推特户口嘅账户名称系 voacantonese。Facebook 脸书网站嘅账户名称系繁体字嘅美国之音中文网，而喺 YouTube 嘅账户名称就系繁体字嘅 VOA 美国之音粤语，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